可能是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我们要看重但是却忽略了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害到生命。今天的信息是什么？今天的信息就是要来让我们看重一件事，我们所看重的这件事情呢，不一定是主所看重的。然后呢，如果我坚持我坚持我的这件事情，而忽略了主所要我们的那损失就会很大。再过来，反过来，如果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然后顺从主，你看我们得到的赏赐会是大的。这是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我们要从这个一个一段的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题目叫做一件事，一件事，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讲的。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这个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然后耶稣就看着他，哇，这个人这么好，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了这个话，就脸上变色，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那门徒呢，就分外的稀奇了，对他说，对耶稣说：啊，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就说了：在人是不能，在神却是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从这一段的经节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也听过很多有关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一起来思考这个今天的大纲，就是我看重的事是什么事第二个，拦阻我生命成长的事会是什么？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然后这些的拦阻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生命成长那我们用这三段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我所看重的事是什么事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节这个人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在马太、路加也都有记载。在这里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个人很有钱。在马太跟 这个路加讲这个人不但是有钱，而且是很年轻啊，而且是当官，所以这个年轻的又当官的有钱人啊，这个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用跑的啊，然后呢，他的第一个就是跪下来，跪下来之后，他跟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换句话说，这个啊，这个是年轻的官啊，少年官啊，我们就叫他少年官啊，是有钱的少年官。他有一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啊，没办法得到满足，那就是什么？永生。永生啊，他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当耶稣问他说：“啊，这个啊，这个这些的啊，律法啊，你做了没有？”他说：“我从小都做了。”哇，这不得了啊！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啊年轻的人啊，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啊，不但什么都有，而且他的道德标准也相当的高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赶不上他的这种道德的标准啊！他不但是道德高，而且他还会去寻求永生啊！照道理讲。照道理讲，像这样子一个人啊，他的那种不满足应该是很难得啊，而且应该是真的是能够被神所大大的来使用，是不是？所以耶稣在问他后面的问题的时候，竟然的结果他是忧忧愁愁的走掉了。后面其他的圣经不再看到他的人了，不被神纪念了，为什么？为什么？当他在问耶稣说，在这里啊，用黄色的这个字啊，是一个 key point， 是良善的夫子。也就是说，他认识的这位耶稣啊，夫子就是老师，是一个啊，耶稣是一位，是一位啊，是良善的，是很啊慈爱的啊，很慈爱的老师。所以他来询问耶稣，这个老师应该可以给他答案。好，这是他的认识，这是他的认识。但是当耶稣要求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认识耶稣跟我们听耶稣是相当相当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我们认识他有多少？如果我们像这一位少年官来这边听道理，很好，圣经的教导非常好，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很好，但是跟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我们认定他就是神，什么叫做神？就是他能够在我的生命上 做主，那就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就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来敬拜啊，盼望我们把神当作神，把神当作神。好，这种敏感啊，在这里不是在讲说很有钱啊就错了，不是啊，不是。你看这个相片哈，左上角在敬拜啊，这个右上角啊是钱啊，再过来啊，这个好再过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个啊学位啊，学位啊啊十字架啊，同样一张相片里面，可不可以同时有？可以。你有钱可不可以来敬拜？可以。有没有错？都没有错，很好，哦，很好。但是这个重点是在哪里？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同时都有的时候，哪一个你是最看重的？你是最看重的这件事情啊，不能马虎。这个故事在讲这个。当神跟你讲啊，这件事情比较重要的时候，我却看重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我坚持的时候，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那我们就损失就大了。这就是这一段要讲的这个信息。这个少年官就出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出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来讲见证。圣言他刚才跟我讲说，哎，那个我知道，我记得你们要离开这个休斯顿的时候，神给你们讲的这句话没有错，现在就来讲了。这句话我又重复了，为什么？因为确实是神在带领我们。他用这句话啊，诗篇九十一篇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是神让我们啊，用这句话带领我们从啊我们的天成教会到啊休斯顿去。神用这句话，再过来，我们在休斯顿，神又用另外一句话向我说。啊，回台湾啊，去宣教，用我这句话啊，《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啊，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神用这句话啊来告诉我啊，我要啊这个啊到啊过去的啊那一个地啊，然后很奇妙的，这个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竟然啊我的女儿 Hannah， 她明年要成为师母了。你知道他明年一月要结婚了，他的对象啊是我的学长，上个月刚刚毕业啊，他现在在牧会了啊，他明年一月啊就要结婚了，就成为师母了。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现在想起来还神的话还真是可畏啊，真是活泼的。是，你都不知道的啊！但是你相信他的时候，神都成就了啊！刚才那一段啊，专心爱我跟这个专一跟从，都有同样的一个，就是专心专一啊，跟随主，跟从主啊，这个就是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走的这个道路 真的是就是要专一啊，不要再去啊，这个去做什么 part time 的或怎么样子的，神就是全时间的要你走这条道路，你就走这条道路。好，好，这个第二段，我来讲一下啊，我们啊这个在神学院啊，神怎么样让我们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啊，怎么会带领我们去读神学院？然后在两个月前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从一个啊，真的是说我们去读神学院就是要到乡下啊弱势的地方啊来去服侍啊，怎么会变成说让我们在神学院那边建立教会啊，在一个啊都市的一个地方来建立教会啊，开始在那边啊有一个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啊？当我们刚回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一个宣教机构的牧者就是叶明翰牧师啊，叶明翰牧师，他来看我们，他就问我们一句话说：“哎，你有没有想去念神学？”那我就很讶异，奇怪呢，我在走这个宣教的道路，你又是这个宣教的机构的牧者啊，怎么会问我们说啊要去念神学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在做宣教的这个这样子的事情。我给他回答说，第一个啊，我们回台湾啊，我们神没有引导我们啊去念神学啊，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引导，他引导我们啊这个啊去宣教。第二个，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负担啊，我们自己去念神学，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啊是放在不在意的这样子一个事情啊，但是神却把这样子一件事情是一个让我们啊从这三年当中所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把它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那在讲这件事情，我突然就又想到在更早以前啊，这个淳恩弟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啊，淳恩弟兄，他在毕业啊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南亚啊，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啊，他的所有的教授啊都在那边啊，那我在那边在看的时候，嘿，你知道吗，我都在想说，这个他们的那个神学教授啊都穿这个博士袍啊，那时候我还在工作啊，我就想说，哎，这些这个教授啊这个薪水是赚多少？因为以前我也在学校啊电脑中心做过，所以呢，这个老师的那个教授的薪水我大概都知道，啊，那我就想，哎，神学这个穿着这个博士袍，那薪水是多少啊？这个我那时候啊，这个算一算，实在是啊，还是我这个比较好，啊，比较实际。你知道这种人，神会不会用？当然不会用，是不是？啊，这个还离啊神的心意还很远，神真的不会用吗？现在用了，真的用了。神看中的不是你这个人是多少，但是当时神用不用？当然不用，当然不用。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神看中的是什么？神看中的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 就这样子，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后来我们就带这个福音营，连续五年我们带小朋友，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在我们的服事当中，神就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的心意，慢慢被神操练，慢慢被神改变的时候，神所看重的是看重我们这个人有愿意的心，而且他不是按照我们所没有的，是按照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点，他就来使用。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神是一步一步的来引领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神学院 ，no， 没有负担，但是神看重的是你这个愿意服事的心，他就一步一步带领你。后来，我们这三年的宣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福音啊，在小孩子的身上，在他家庭里面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哎，乡村在台湾，特别是这个民间宗教信仰很强的一个台湾的乡村里面，福音好不好传，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难。真的，你要花时间，你只要把爱放进去，没有那么难传。但是，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子，因此在这样子碰到啊困难的当中啊，神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受更多的装备，更多的装备啊，能够将来在一个地方乡下的地方能够好好的啊帮助啊这些的孩童，让他们啊能够去认识神，也同时让这些的家庭啊也能够知道神。这是后来我们为什么会去神学院。你看神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带你。接下来再讲到说，我们很清楚这个负担去念神学，所以我们一直记在心里面。当我们神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件事。什么事？就是当初来念神学的这样子一个负担，很单纯的就是到乡下啊，传福音给这些需要的人。这是一件事，是我们啊要谨守的，要谨记的。没想到，这是我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的一件事，神的一件事，跟我们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我的一件事好不好？我相信是好的，但是是不是神的一件事情，还不见得。好，如果我坚持的话，那神的这件事情就没办法成就。所以呢，接下来拦阻我生命成长的事有很多事情啊，我们认为是这个样子，但是神不一定认为是这件事情。那什么事是拦阻我生命成长的啊？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个人听了这话，脸色就变了啊，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门徒就很分外的稀奇，就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是的，很难啊，是不是？是很难啊。这个门徒他们自己也是一样认为， 这个很难的事情，那谁能够得救啊？耶稣在这里对这个人讲说，你还有一件事情啊，你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是有几件事，你如果看的话是三件事，是三件事。什么事？第一个，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件；第二个啊，你还要分给穷人；第二件，第三件，你这个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是不是三件？是三件。但是耶稣说一件，那这三件到底是哪一件啊？其实耶稣要讲的就是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那前面的两件事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啊？你来跟从我的话，可能这个人啊就没有忧忧愁愁的走了，就跟从主啊。为什么耶稣又加了这前面两件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跟从耶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拦阻你的话，你的跟从就不能够完全的跟从，你可能就半途就走掉了。耶稣要跟从他的人是专一的跟从，这就是为什么刚才神用那两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要专一，你要专心，原来是在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人是有钱的，当他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他的钱是成为他的负担。他可能跟从耶稣的时候，他还在上网来看今天的股票是怎么样，是不是？他没办法，他还有一个在那边啊。我们是不是也神的心意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这个人是有钱的人，神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故意来这个找他麻烦，不要让他得救？不，在这里看到了耶稣是爱他的，这是一个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够得救，耶稣看重的是他的生命，耶稣很爱他，很难得的一个人。耶稣渴望的是能够跟随他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不但是得救的人，而且他的生命是要得到丰丰富富的，这是耶稣的心意。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跟随主，都是爱主的人，你知道吗？爱主的人，耶稣也爱我们，他更要把更多的丰富给我们。但是耶稣不希望他我们爱他的心有一些的拦阻，有一些的拦阻，但是很可惜，但是很可惜，这是神的心意。一样的道理，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换一个角度。如果说我们很有才干，如果我们很有才干，但是不被神使用的话，我们不要让神使用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个不服侍的话，你像才干还是才干，在天上。但是我们的才干如果愿意让神来用的话，这些才干就变成恩赐，就变成恩赐，就积在天上，就积在天上。所以不要小看，不要小看，不要忽略了，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不是都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吗？是不是？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不是老师，是神，我们生命的主宰。好，接下来 我把时间啊交给啊这位啊比我更年轻的，来，都可以。
谢谢，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嗯，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我想要跟就是说神让我有恩典能够来分享，就是今年就是一年这样这几年走过来的时候，更加的证明神是爱我的，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心里面的光景如何神都一清二楚的，而且神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心里的光景，因为如果没有去面对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光景的话，他会难难就会往往会成为我们拦阻我们成长的一个东西。那我记得我们回去2010年我们回去台湾的时候呢，回去台湾乡下，我那时候的心里面我就想说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呢我就而且那是我的目标 OK，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呢经过3年之后呢，我们就到神学院去受装备。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到神学院去，因为我们发觉到说我们在乡下服事真正的工厂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家庭的需要，然后我们需要神话语上更多的装备，我们自己需要有更多的受操练，所以我们就进到正道神学院，就是台湾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我们就进到里面去服事，去成为神学生了。那当我们我记得说我们上一门课叫做全人医治，然后是讲到说你怎么样来在灵命上更多的被神来塑造的时候，我坐在里面上一堂课，那给我们上课的是刘护宁牧师，然后他在当中他就问我们一句话，他就说问我们每一个人，他就说你们今天有没有满足主的心，他就说你们当中你们是不是今天有满足主的心。那我那时候我就当下我就说当然有啊，你看神我都已经坐在这里了，我已经神学生了，我当然是能够满足你的心。你知道当我讲完了不多久之后呢，就有一幅图画就在我的面前就这样子就飘过去了。你知道怎么样的图画呢，就是我跟 James 我们几天前才吵架，然后呢我记得我在吵架里面我记得我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就留在台湾读神学，我回去美国，我在后面帮你加油，我在后面帮你祷告，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心里的光景，因为我不要成为师母。我那时候就在想宣教士师母可能师母我不要，我要做宣教士。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心里又很，我虽然是一个神学生，但是在我的心里面神知道要我去面对这一点，神要我看到说我要的是你全人的奉献，我不要你只献上你的祭物，你的心如果没有给我的话，你全人没有给我的话，我不要这个。而且神要我不是勉强的给，神要我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奉献我全人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知道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在思考神怎么过去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全家，恩待我们就是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么样的看重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悔改了，我就说神求你赦免我，我怎么可以辜负神你的恩典，我现在愿意我全人我降服在你的面前，我愿意跟我的弟兄走上这一条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但是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师母，也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师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所讲的话真的是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的，你给我有这样子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在上来堂课的时候神给我这样子的看到，神让我看到我必须放下我的坚持，我以为我看重宣教士这个职分是我的目标，神说你必须要放下来，你要成为师母，你要去服侍众人，所以我放下了这个。然后接着 很有就是更奇妙的是在今在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我女儿在肯亚出事了，因为她就有45%的身体的烫伤，所以呢我们就飞到南非过去。那我花了差不多5-6个星期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我就在陪她。那在那一段的当中呢，当我看到我的女儿，她是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孩子，然后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你看到她从脖子以下都是被绷带绑得紧紧的，然后呢都没有办法去动的时候，然后连喂她东西我要一口一口喂她，她也不能够嚼住，一口一口喂她，而且连她动怎么样她都会痛的时候，还有看到她就是医生看到他的温度体温是这样子的，一直在发烧，然后呢团队一直要把他用各样的抗生素给他吃，然后用每个小时用吗啡给他的时候，还有看到他就是他痛苦到就是他每次手术完了之后，因为他经历到差不多8-10次的手术，因为他清那个伤口的时候，他在清伤口的当中，那个绷布就会粘在他的那个皮肤上面，然后他们要一层一层剥开的时候，这是我女儿后来跟我讲，因为他每次在做手术的时候，我都被赶出去的，因为医生不让我在那边看，因为医生知道我如果在那边看，我会成为的他们的男主。那我听到他这样子每次手术完了，看到那种痛苦的样子的时候，然后看到他。还有一次他跟神讲说，神你就接我回去，我已经忍受不了的时候，我身为一个妈妈在那边的时候，还有我看到他因为失血过多，医生需要说给他5包血输血，我就在那边看到你那时候我心里的时候，我心里就跟神我一直呼喊，我说神，当初你不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回去台湾的时候宣教的时候，你不是说看顾我的孩子吗？你为什么让他能够受这么多的苦？我说跟神有这样子的呼喊，然后你知道在同时的时间，神的一句话又出来了，神就从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让你末后有指望。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意念，一方面是我自己在跟神呼喊，一方面是神的这个意念，我在那边两方面在那边征战的时候，我知道我那时候我必须要选择一个是什么。我那时候我不能够，我就跟神讲说，神我相信，我那时候就相信，我要相信你是你这个天哪，遇到这种情形绝对是对他有帮助，让他幕后有指望，你要来使用他这个年轻人。我那时候我就选择，我就是神，我要放弃，我不听这个我对你的怀疑，我要相信你是赐平安的神，而且我相信你必定会带领他走过。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放下我的坚持，我就说神，我要相信你，我要相信你。所以神就很感谢神，在这样子很真实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神就带领我走过去了。而且我真的也看到他今天神很奇迹的让我的孩子，让 Hannah 他真的是医生也很稀奇他能够进步的这么快，虽然他现在需要穿压力衣，但是他的身上所有的这些疤痕都要成为恩典的疤痕，因为他有很多的故事在他的身上，而当他所讲的这个故事是他自己所经历来的。那我感谢神，神就让我又看又越过了一层，好像又上了一层楼，在这个信心方面我对神的认识又更多了。然后呢在两个月前呢，就是我们因为要在读神学院，我们要实习，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找实习的工厂在台湾。然后那个我们学校呢就给我们有一个 project， 就好像有一个工作要我们两个开始在台湾，而且是在城市。然后呢我那时候的心里，我心里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回去的目标是要在乡下，不是在城市，而且是在台北市。我说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我说除非是你很给我很清楚的印证，这个 project 这个工作是你要给我们做的，那我才会因为我这样走起来，我的脚步才会安稳，我需要从你的话语来给我力量。然后我就一直在为着这件事情，我就祷告说，神你一定要给我清楚的印证，因为我们一旦走上去之后， 这个 project 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我们叫中心，我们要专一的摆上。那很奇妙的，在六月十七号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叫做那一天就叫做神学体验营，就是说让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来尝试一下神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在那一天呢，我就需要带敬拜。那我记得我们在我在带敬拜团在念歌的时候呢，我们有在念歌的时候念到最后一首诗歌叫做全然为你。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院长就走进来了，然后他就丢给我们一句话语，他就说真的吗，他就说丢给我们就是敬拜团的每一个人，他说真的吗，你们真的有全然为主吗？然后因为我们在练歌，我就把这一句话就放在心里面。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带敬拜了。那这首歌是在最后一首，所以当我在带敬拜带在当中带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全然为你，他有一句话，他就叫做说放下你所抓住的，放手交给神。你知道我唱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的心我已经被神摸到了，神知道，神正在跟我讲说你要放下，你不要再抓住，你不要再以为城市是你的目标，你要放下来，你要放下来。然后我就心里有点被神摸着。后来我们带完敬拜之后，我就坐回去自己的座位，因为院长要给我们一些信息。当我一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在我的左右左前方有一个男孩子，他的 T 恤他的后面呢就写四个字，而且很清楚，他说 Better bend than break， 就是说你最好弯曲，你要不然的话你会断掉。Better bend than break， 我就知道说神在对我说，你最好 bend， 你不要再坚持下去了。神已经在跟我又第二次在跟我讲了。然后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信息刘院长他就在跟我们讲到，在那个当中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讲了两次。那我们的副院长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用了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一句话对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就是这句话是我在前天我才读过的，但是我没有 pay attention， 我没有去注意到他，但是神用这句话来跟我讲，我要你跟我说我在这里，你要请来差遣我。你知道我就在那边，然后呢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不能够再坚持下去了，神用软的硬的都已经跟我讲了。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我真的愿意，我放下，我不再以说要去乡下去那边做传道人或什么为我的目标，你要我们做这个在城市里面在台北市做这样子一个 project 一个工作开始，那我愿意，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那你就给我们很多的能力恩典，然后来跟你同工。更奇妙的是，就是在隔天我在晨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意念就出来了，就是要我去读那个历代志上那个亚比斯的祷告。所以我就翻到亚比斯的祷告，短短的句话就是说他就亚比斯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祝福我，然后来扩张我的疆界。然后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好像有一首诗歌是这个样子的，亚比斯的祷告。所以我就上 YouTube， 然后我就开始在跟着在灵修祷告，在敬拜祷告。你知道当我唱到跟着诗歌在唱到说扩张我的疆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下来。我突然之间就好像有了亮光，就看到说我怎么之前都没有看到这个，原来神是要扩张我的疆界。神说我不一定要使用你们两个人，我要你们成为一个这个台北市这个训练栽培工人的中心，然后差派人到台湾的乡下去。那你这样子不就是扩张你的疆界？你也可以到乡下去传福音。神说，你看我那个时候，我突然就看到整个 picture 在那边，你知道我好开心，我好开心。我就说神，真的是我感谢你，你知道吗？因为神要扩张我们的疆界。神说，我不是只有你要乡下，我要扩张你整个，我要把你的地图就是在那边。然后呢，我就想起在2005年的时候。2005年我们还住在 New Jersey， 就是我们要去德州之前，我读到更新 我到现在更新的十一月的一个刊物上面有讲到说，他讲到说约，他用引用那个创世纪四十九章讲到约瑟，他说约瑟要像一个树枝，然后栽在泉水的旁边，然后他要像那个他的那个枝子要探出墙外。那我就想到说，你知道我把我那我那时候2005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刊物我就留起来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神要。我就那时候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神，我愿意成为约瑟一样，像那个枝子是探出墙外面的，不是只有在墙内，我要探出去城外面。我到现在我还存着这份刊物。我那一天在读到这个亚比斯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2005年的这个经节，我就连起来了。我就想到说，神啊，我感谢你，真的是你要来使用我们，能够不是只有眼光这么狭小，让我们能够成为探出去外面的枝子，你扩充我们的疆界。你知道经过这些这么多次的这样子的神的话语的经历，我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的经历，我就看到说，很多时候我必须要放下我自己的坚持。当我放下我自己的坚持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说，哇，我整个人好轻松哦，因为神在带，我就不用担心，而且是神的话语来跟我讲说，我必须，我会带你的道路，你就听话就好了，听话你就听话，然后就跟着我走，你就不要再坚持自己。因为当你再坚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有往往很多时候一个意念一个目标成为一个拦阻你继续往生命成长的。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深入历程，很软弱，但是神允许我们这样子的成长，也借着这些成长，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更需要来相信他，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每天带领我们，然后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成长，更认识他。感谢主。
感谢主，这一条道路哈，虽然是不容易，那我相信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也是啊，也是有一些的经历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看起来好像不太公平啊，或者是说这个不太合理啊，或者是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有对待我们这样子的情况啊？怎么会误会我？很多很多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不合理的啊，但是我们要怎么越过啊？越过怎么样能够啊成为神所要用的器皿啊？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门徒他们也说这个很难很难，但是主耶稣说。耶稣说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因为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在人是不能，这有两方面哦，一个人认为是可以，所以人会这边做那边做这个靠自己用方法来解决这个我们学识大，我的知识多解决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你碰到问题了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你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这个事情不做还好，一做下去这个人的埋怨就越多了怎么跟我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人就有软弱了，有时候就会退后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我在天人教会也是有这样子服事过，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都会有，你只要服侍，你就会有困难。但是怎么办？如果我们的这个认知只是在人的层面的时候，那就是在人是不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主耶稣说，在神却是凡事都能。如果我们 只听到这个前半部这段，对不对？对，但是不完全对，后面要加上去，在神凡事都能，相信神，依靠神。今天我们会走到这一条道路，真的是神的恩典。当瑞贝卡在那边还跟这个神摔跤的时候啊，这个要不要要负担是在乡下啊，他还在那边坚持的时候啊，在两个月前啊，我父亲就啊这个住院，在两次的一个很情况很危急的当中，医生啊也在那边抢救。那我们平常就一起在运动的时候就祷告，祷告神说啊，这个我们前面的道路啊，神你啊来带领我们啊，我们不走在你的前面啊，这是我们平常的祷告。但是我们的那一件事情还是在抓住，还是在抓住啊，只。到我父亲在医生在抢救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你全然的掌管，我完全的顺服你的带领。所以当我们学校的这个学务长他来跟我们讲说学校希望说以后在自己有一个地方，在新庄的地方，学校搬到那边就是自己买的地方，希望有教会设立在那个地方。你们两位啊，你们夫妻可不可以就在那边开始祷告？你们祷告啊，去祷告看看，然后。我碰到了父亲的这件事情，我就全然神你怎么做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啊。所以对我来讲我已经过了，但是李贝卡那时候我就看到他还在挣扎，但是神用不一样的方式，照着时间每一个人不一样，神也亲自跟他说话了。当我们能够愿意的时候，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改变。我如果跟他说服的时候，事情是越来越大，事情他会反弹的越大，因为是人的方式，神自己做啊会更好。最后我用圣经两位人物来告诉我们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来经历神真的是能怎么样能够来越过我们在生命上的一些的难阻。第一个，这位弟兄他说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相信知道这一位是谁，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很清楚，要跟随主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很多很多的事情压着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不合理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背负就像这个少年官一样忘记背后，专心往前面走。这是使徒保罗他的一个知道这个要领，跟随主就是不要专一不要有任何的负担。我们服侍也是一样不要看左右看，左看右看前后看，定睛看神自己。第二个， 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耶稣复活之后显现啊，但是有一个门徒不在，那是谁？多马，对不对？多马啊，这个十二个门徒啊，这个有一个叫做多马啊。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些门徒啊就跟他讲说啊，我们已经看到主了啊。多马说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换句话说，多马这一个人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是有很逻辑思考的。他告诉其他的门徒 No, 你们都没有啊，这个亲自去摸啊，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耶稣还不一定是耶稣，可能是你们自己这个幻影的啊。我的话，如果我当场在场，一定是要亲自去摸，哦，确定一下真的是主复活了。这是多马，这是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也常常会很理智的啊，会很理智的啊，来分析各样的事情。对多马来讲，这是他心中的一件事情，我非亲自去摸到耶稣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这位是复活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在服侍啊？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在敬拜啊？我们要看到异象啊。但是，当耶稣啊过了八天啊，耶稣啊又在啊屋子啊。多马这个时候啊就在场了啊，然后耶稣站在当中啊，他说：“愿你们平安。”接下来就是对多马说：“多马，伸出你的指头来啊，摸我的手啊，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啊，不要疑惑，总要信。”这个时候，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原来的那件事情不见了。他有没有去摸耶稣的钉痕？没有哎。他信了，他就是主，他就是神。在哪里？为什么他的一件事情没有了？因为耶稣关心他，耶稣爱他。多马被耶稣的爱摸着了，他的那种的头脑的理性不见了，不需要了。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耶稣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这个怀疑的这些事情，不再是成为我们的一件事。我们包括我自己也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在服侍，会很软弱，左看右看，怎么只有我在服侍？是不是？好像没有人在服侍啊？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服侍是看人服侍。我们的服事在看人服事，今天不是林弟兄，不是金弟兄为我们钉十字架，更不会是我。我只是在这边传达主的信息。我们今天 相信的，我们今天所敬拜的不是人，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只有这一位。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人，我们的服事是定睛在神自己。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再一次思想这件事情，什么事情是拦阻我跟神的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看着在人凡事不能 No 我们要经历神，去经历神，让神成为神。 Let God be God。 没有人为我们的罪定在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我们的服事的目标是谁？耶稣自己。只有我们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不再是成为我们的一件事，而我们所坚持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是耶稣要我们的那件事情，我们把我们的这件事情不再坚持是成就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就要祝福，神就要祝福我们。今天走这一条道路，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丰富。我们怎么会想到说哈拿这个碰到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更看到如果你礼拜五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就相信我所讲的，真的他在神在他身上的这些记号是他恩典的记号，是他要让神来使用，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安慰。这些气爆，台湾的这气爆，他说如果他在台湾的时候，他一定会去，他一定会去做安慰的工作。最后的结论是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你可能这个在追求这个道路神还不认识神这是你的一件事。你可能是这个在服事当中如果有碰到困难的，可能这是你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一个人会不一样，什么事你的一件事情，而你还在看重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影响你？就像刚才刚开始的一样如果不重视的话，这个后面可能就会影响很大。我们去面对，如果我们这件事情能够不坚持，能够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快快乐乐的跟随主。我们今天走这个神学，这个走释放的道路，这个不是牺牲，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学的要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神特别拣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是这件事情能够知道让神来使用，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敬拜的不是一位教导者，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是用真神真拜的这个态度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说 No 那是真神假拜，让我们是存着真神真拜，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得到的祝福，我们得到的这个释放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是一个得到百倍的一个祝福。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